开始录音。
然后你有这么一次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产的一个超系统，名字叫做阿迪斯万的
部件，
是
吧？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邱福祥，目前是这个阿迪斯万的内核维护人，也是这个社区的负责人。我往下看啊，
那是满油的。
阿迪斯艾德它是一个超级系统，它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开源的超级系统，它是包含了一套纯粹的实时的一个实时核心。但是说这个实时核心，也就是说通常所说的一个操作系统的裸核，除了这个裸核之外，它还包括了一系列的这个一个外围组件，共同构建成一个低资源占用的一个软件的一个系统平台。
那个芯片，
然后 AliSide 的开发成员，他是来自我们中国全国各地的，有上海的比较多一点，所以上海这边的有关于 AliSide 的活动也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是北京、南京、深圳等等。整个 AliSide 的开发是由这些开发人员共同完成的。在我们整个阿迪斯艾的开发团队里面，他们都是依赖于这种业余时间来去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开发社区里面它是没有一个全职的开发人员。那阿迪斯艾的它这个东西它可以用在什么样的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个实例。
那个软件触景中心，
这个是一个
那个是触
屏，这个是一个STM32的一个网络收音机，比如一个小盒子，在这个小盒子上面接上那个网线，能够从互联网中把那个网络上面的音频流给下载下来，然后在这个小芯片上面STM32这个小芯片上面，它这个芯片本身它是有64K 的内存，然后我们在上面外扩了512K 的内存，也就是说总计是512加64K 多一点点，这样512K 多一点点这样一个内存，在这么一个设备上面去对那个网络音频流进行软解压，解压出来，然后进行一个在线的播放。当然这个系统的话，它还会有一些人机界面这种操作，并且也能够直接读取那个 SD 卡上面的那个 MP3 文件等等。因为这一套是作为我们那个评估套件来做的，成本的话大概是300块钱。300块钱，这个是就是说是我们的一种那个开发版形式的一个产品，并不是那个批量生产的价格。这个我们没仔细算，因为这个成本和批量的量很有关系。
比如说就像那个星巴克，
然后在这么一个系统上面，这个 STM32 它这个芯片它是跑的主频是72兆，是一个32位的 ARM 的芯片，在这个72兆芯片上面实现了整个的下载和播放动作。目前的话它已经能够实现那个豆瓣电台，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它的豆瓣电台的9个公共频道它都可以在上面直接在线播放。就是如果说你是在想听这个歌，在 PC 上面，在电脑上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我这个都不一样的话，它是一个小盒子，只要开那个东西，那就可以收听的，不用去开电脑了。我们的电脑功耗很大。
它那个就是那个
功耗的话，那个电脑的话一般来说比如说200瓦，这个的话 他那个电流应该是在就工作当中的时候，他电流应该是在300到500瓦这样的。好，华安几点？华安和安那个差了1000倍。我继续往下啊，这个是一个阿迪帅的整个大势这个记录。阿迪帅的从2006年开始发布，并且作为第一个发布，这个前面我漏写的那个0.1版本的发布，0.1版本那个时间太久远了，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就说阿迪帅的它整个发布从0.1开始，它就是一个开源的东西，整个一路走来，它这个整个都是采用一种开源的模式进行运作。在2008年，0.2.3的时候，把整个的那个 LWIP 新协议站引入进来了。这个是一个国际上面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 TCP/IP 协议站。在今年的3月份，发布了0.3正式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意味着一个 iThread 一个产品，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产品来使用，它的稳定性等等大大提高。然后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它签署了第一个特殊意义的商业合同，比如说有公司把 iThread 用于他们的产品当中。在11月份的时候，今年11月份引入了 UIP， 它是一条更加小的一个TCP/IP 协议站，并且能够支持 IPv6 协议。11月份发布了0.4的贝塔一版，0.4版本是相当于是我们内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发分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分支。然后在12月份的时候，合并了 FTK 这个国内的一个非常优秀的 GUI 项目到 iThread 的整个项目当中。那 iThread 它作为一个操作系统和其他的操作系统有什么不一样呢？和 Linux 相比， Linux 当然也是开源的，和 Linux 相比它有什么不一样？ iThread 它首先它是一个实时操作系统，它是包含了一个全场站式的这个优先级交互器，并且这个上下文切换的时间是在微秒级的，响应时间比微秒级更短。然后 Linux 的话相比较而言，它实际上它不应该说是一个实时的操作系统，而它的那些实时性指标基本上更是到了微那个毫秒级的，比如说相差100多倍。另外一个 iThread 它也是一个面向于嵌入式系统的一个操作系统，它那个尺寸可以做到最小的时候可以做到2.5K 的闪存占用，1K 的对存占用。这么小的尺寸在像 Linux 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跑起来的，因为 Linux 要把整个 Linux 跑起来，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分支版本，它基本上至少要到1兆内存。有的系统很值钱，下面会提到。另外一个是VSWorks 和Visual2 这个商业的操作系统相比较而言，它是什么样的？iThread 和这两个相比的话，也应该它是开源免费的。这个商业特征也非常宽松，但是 Visual2 或者是 VSWorks 它们价格是非常贵的，动辄是要10万美金以上的。这个另外一个 iThread 的话，它那个周围的组件并且是一个免费的组件也是很多的，包括 TCP/IP 协议站文件系统，图形用户界面，还有 USB 协议站等等这些，并且这些都是围绕的一个核心和这个整个系统集成起来无缝紧凑，形成一个紧密的一个核心。但是 Artistrad 和比如说和 VSBook 不一样的是 VSBook 也提供很多体验，但是
它会有六吗？
VSBook 级要想做下来是也很不容易的，基本上内存占用也要差不多要到一兆。Artistrad 的话，它这个组件虽然是众多，但是可裁剪性是非常好的，只要一个红一取消，那么相应的组件就立马处理。
它很多它实际的是吗？还是工程师吗？或者学生吗？对吧？极客你这是个内部数据，真的。
那 Artistrad 做一个操作系统，它在开源的操作系统界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在开源的操作系统上面，这样全球有两个比较知名的操作系统，一个是 Ecos， 一个是 RTMS。 Ecos 的话，它是一套采用 C 加加语言编写的一套那个操作系统。Artistrad 相比较而言，它的内核、它的外围组件，只要是原生的东西，一般都是采用一个理念，采用一种面对象化的设计。比如说，设计方式方法是一样的，但是 Artistrad 采用的是 C， 最纯粹的 C 代码来实现的。从 C 代码这个话，也保留了它的那个精巧高性能。在实际测试中的话，和 Ecos 比较而言，就是说做一些这种测试数据和Artistrad 和 Ecos 分别这么做，然后得出的结果是像知识性、交易传递还有内存分布、内存分配它基本上要优于 Ecos 30%。这30是怎么来的？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C 语言和 C 加加语言的一个较好。
还有一些其实是那个，
并且有一些像特别是和内存相关的话，它有可能要到80%，由于 Ecos 80%或更多。和 RDEMS 相比的话，我们知道 RDEMS 的话，它实际上是一套美国军方的一个操作系统，原来是用于美国军方的一个操作系统，后来是 Open Source 出来的。和 RDEMS 相比的话 ，Artistrad 它能够支持更多的编译器。我们知道这个 RTMS 的话，它实际上它支持的主要是 GNU/DGC 编译器。GNU/DGC 编译器的话，当然这个很全，这种 C 的或者 C 加加特性都是很全的，但是在一些那种调试上不是很容易，因为在那个设备上面，一般说在要用那种什么访问器，但是有时候有了访问器，你用。那个用 GCC 编译的东西，它仍然调试起来仍然麻烦，所以 Artistrad 和 RTMS 相比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调试更优秀、更容易，并且 Artistrad 的核心比 RTMS 的核心实际上也更小。那我们再看看 Artistrad 还有什么东西，除了以上介绍的一些还有什么？这是一个 POST 标准的兼容，这个是我们在0.4这个开发分支中力推的一个特性。POST 我们知道，特别是接触过Linux 或者是 BSD 的都知道 POST 这个基本上是一套 OS 上面的标准，只要遵循这个标准，你那个写编写的代码，只要遵循这个标准，可以相当于可以移植到不同的那个操作系统上面运行。现在 Win7 的话，它有支持的 POST 标准。然后我们这边采用打算支持的 POST 标准是1003.1，然后2004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话，现在它是包括了大概1000多个 API。目前我们能做到的是能够覆盖50%到60%，主要是这些一些常用的一些 API。有了这个 POST 组件之后，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 OS 来说，你光有一个 OS， 但是上面的应用是什么，这是很麻烦一件事。那么有了这个 POST 标准兼容之后，那么很多 Linux 的 BSD 的那些程序代码可以移植过来重新编译，在 Artistrad 的操作上面就可以跑起来了，对于一个可移植性是非常有帮助的。 别是像 Linux， 它资源占用大，为它写的一些程序，那么直接移植过来，你就可以在能够获得一个资源小的一个平台上面运行的这种机会。其他一个，这个是一个应用模块。作为一个传统的实时操系统来说，一般来说，这个实时操系统它会不支持这种用户程序，因为它会为了获得它的那个实时性、极高的那个响应度等等这种。但我们这个 ArchiThread 在这一块采用了一种应用模块的方式，来试图让用户的一个单独的应用程序可以得到执行。我们采用的技术实际上和 Linux Kernel 是很类似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内核的模块加载技术。但是我们这个和它那个还是有所区别，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个应用模块更加把这个模块当成一个应用来使用，比如说应用那个会有一些那个隔离在哪里？隔离在对象上面。就说一个应用它运行起来的时候，不像那个 Linux Kernel 里面直接把那个对象给公开来使用，而是单独划定了一块那个对象区域让它去运行。所以经过这种方式的改造之后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把一些原有的这种服务啊，或者说应用单独拎出来，变成一个模块，形成一个微类似式的操作系统结构。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个 GUI， 还有一套，应该说这一套是一套很绚丽的一套 GUI 系统。我们知道在建筑设备上面，可能很多人提到 GUI 可能会想到是什么，是 iPhone 的或者是 Android 的那个 GUI 界面，滑动、翻屏等等。然后 FPGA 的话，它实际上它也是一套类似的 GUI， 并且它的界面风格，默认界面风格那就是 Android 的，它具备了很完整的那个空间库，然后那个窗口的动画效果等等这都有。然后它这个架构和一般的 GUI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 GUI 可以这么认为，它整个 GUI 在上面界面部分可以看成一个浏览器。我们知道有浏览器之后，打开不同网页会有不同的应用、不同的那个使用方法，只要用网页那个 HTML 描述一下就 OK 了。这套的设计思想实际也正是这样，就说整个界面它是一个浏览器，背后依赖于这个 XML 的一个 UI 脚本去做控制，然后让着它前面显示的那个效果是不同的东西。这个 FPGA 这个项目实际上是我前面也提到了，是这个月十二月份才是合并到 ArchiThread 的这个项目中来的。它原来是由深圳的李先进来主持维护开发的。好了，上面都是做一些粗略的介绍，外围的一些我们看看这个整个 ArchiThread 它的一个结构的话，这么看起来它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类似于一个分层次的，底层是硬件，然后接下去是一些药移植的部分，芯片移植和板子上面移植，然后是一个内核，也就是 ArchiThread 有名的那个实时的内核，然后在上面是 ArchiThread 的一些组件，包括了用户给送给用户交互的一个 shell，
第二个就是像，
然后是这个虚拟的文件系统，在这个文件系统下面可以支持，就类似于 Linux 这种文件系统一样，可以支持很多种不同的文件系统。
对。
但是上层的接口是一样的，在底层它可以是一个网络的文件系统，它也可以是那个在 SD 卡上面的那种 Byte 的文件系统，也可以是一些那种闪存上面的文件系统等等。然后在旁边的是一个新型的 TCP/IP 协议站，然后是图形物界面。
以后回来。
这里说到的它是 ArtiSwag 的实施核心的那个指标，它是技术指标。如果是关心这个系关心要使用一个实施系统的话，这块指标应该是非常重视的。这里主要提一点就是最下面这个上下文切换时间，这个是在7.2.0的 STM32 上面采集的，信号上引起的线程的上下文切换时间是7.25个每秒。这个指标基本上就是说
第一趟
那个比 Node.js 2那个要更胜一筹。然后这个是 ArtiSwag 上面多种芯片的支持，有 ARM 的 ARM 的支持很多，然后是 MIPS 的 MIPS 现在支持我们国家的龙芯一那个 SOC310， 然后后面的话也会支持到那个龙芯的 EF， 就是下一代的那个龙芯嵌入式芯片。那 ArtiSwag 讲了这么多，它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一个 ArtiSwag 它是一个嵌入式的系统，所以嵌入式的操作系统，所以它在这个嵌入式的领域它都可以应用，像这个网络设备、仪器仪表、信息家电等等这个领域。我们下面看一个这个领域比较火的一个物联网。物联网的话基本上可以看成是这么一个几层结构的一个系统，可能这个看是不是太小了。那个旁边的最左边那个，它是一个那种传感器采集或者是直接读取 RF 标签标记等等。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那个手持的那种设备或者是一些那个小的终端设备，把这个数据拿来然后再放到一个本地的那个服务器上面，然后通过无线方式和那个企业和那个远端的那个网络部分进行一个交互。那 ArtiSwag 的能应用的实际上是主要是这个第二个或者是第一个就可以。物联网的话实际上对嵌入系统是很有需求的。它需求在哪里？因为物联网它整个东西它特别那个节点或者是终端那个它数量很多，所以它对成本其实要求很高的，压力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它实际上是要求那个设备成本低小型化，成本低的话实际上意味着就是一个资源少，内存少，所以这个就是刚才你那个问题。因为并不是说现在很多内存多了或者是内存不要钱的，但是这种东西这个需求依然存在。然后另外一个是低功耗和节能，然后是因为物联网它本身所应用领域的多样性，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可剪裁性的要求。然后 ArtiSwag 它实际上对这一块实际上是很适合的，很配合，它可以提供这么 1K 以下的这个内存占用，也包含这种区域化的模块应用模块支持这些。然后在网络通信上面，它实际上它是需求这个以后的基本上是 IPv6 的协议站啊，然后还有 Zigbee 的协议站。然后 ArtiSwag 它本身现在已经支持了这个LRP 和 UIP 的协议站，能够为IPv6 提供支持。然后这个是一个使用 ArtiSwag 的一个案例，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它来自于深圳的永安谷一个公司，它实际上这个公司它就是做物联网的。这个它是把 ArtiSwag 用于他们的一个超高频的 RFID 的阅读器，在这个阅读器里面他们使用一个 ARM 的很低端的一个片子，那个片子只有64K 内存，然后把 ArtiSwag 这么引进来去读取 RFID 的那个标签，最后是通过一个无线网络把这个标签所需要的数据从网络那端再获取来，然后再反馈到它的那个人机界面上面去。他们 选择阿迪斯特的理由，这是他们理由，一个是开源，开源意味着一个是成本低，另外一个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代码，至少这个代码在手比较放心。然后另外一个是阿迪斯特本身这个接口提供出来的接口会很类似于这种传统的实时操作系统的，所以他们原来已有的代码能够迅速拿过来移植进去使用。那么他们的评价的话是整个 AliExpress 还是很稳定的，能够替代一些商用级别的一些实时操作系统。这里说的是 AliExpress 的优点和优势。AliExpress 它本身能够提供这个精巧高效稳定的实时内核，同时它也是一个能够经受住这种商业产品考验的一个实时操作系统。在国内的话，其实已经有两家上市公司把 AliExpress 应用于他们的产品当中，其他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企业。另外一个 AliExpress 的优势，它是开放源代码的，商业应用也非常宽松，可免费的在商业产品中进行使用。好，这是我的那个分享。
大家仔细的看清楚这位，多给他一些鼓励，他或许就是我们中国的 Linux。